下面就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就是贺词这个夏利布施的理由。那么有些人就提问了，那菩萨他的功德是如此这个圆满，他能够如此进行修持，那么为什么其他一般的人这样的做不到呢？这个人讲到呢，就是若未经行施，当感大果报，未取而舍施，如山谷应和。一般的人做不到菩萨这样的一种行为呢，他这样也有一个原因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么一般的人想到，我今天布施的话，通过今天的这个布施这个善根，我以后可以获得很大的果报。他相续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为取而舍施的这种这个念念啊，下一的分别念，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商贾一样，就像商人一样，商人的话他给别人东西呢，他并不是无偿的不无偿的给予的，这个商人给别人东西的时候，他肯定想从那个对方手里收钱回来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如果自己不注意自己的发心不纯洁不纯正的话，那么自己所行的布施呢，就很有可能的话就和这个商人一样的。就是说今天我布施给你，那么过段时间之后呢，你必须要给我这个回报，或者呢就是虽然他没有回报，但是呢从这个因果之力，因为有些人相信因果而布施的时候，那么通过因果之力肯定是无情会得到百倍的这个是在抉择的时候，是在以前的比如说沙迦班子的格言宝当中就是这样抉择的，从此当中很明显，像这就是说自己布施一样东西的无情当中获得一百倍的回报这个方面是因果的规律，就是这样的。比如说今天布施一元钱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果报，在一般的情况下的话，一百倍的这个最后的这个你给别人之后呢，一百倍的像这样的这个回报呢，肯定会获得的。就是说以后呢，自己一百倍的这个一百元钱呢，像这样的肯定是自己在无情当中就会获得的。那么有些人了解这个功德的时候呢，他就为了得到回报而进行布施，他因为了得到回报而布施的时候呢，他的发心是很下利的，他的发心是很这个弱小的，所以说呢，他无法像菩萨的布施那样菩萨修持的布施是来讲这个获得这个殊胜的益乐或者殊胜的修法，或者这个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呢，一般的人是得不到的原因所在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此处的。你说这个地方讲到了，当然就是在直接讲的时候呢，就呵斥这个夏利布施。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对照我们相续的时候，平时我们就有些时候呢比较喜欢布施，因为布施我们前面讲过是比较容易实行的一种修法比较容易实行的。所以说在既然比较容易实行，我们平时呢就会比较愿意给别人乞丐东西或者给道友帮助的时候等等，或者给这个上师给僧众像这样做供养的时候呢，像这样的都是喜欢做的。但是做的时候我们要观察我们的心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处在这个松弛当中所讲到的若未经行持当感大果报这个状态呢？如果是处在这个状态的话，那么圣贤菩萨给我们讲得很清楚，那么这种布施就是应该呵斥的这个就下利的布施，或者应该呵斥的这个下这个卑劣的布施。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尽量作为这个修行者，作为一个发了菩提心的菩萨来讲的话，尽量学习菩萨的行为，而不要学习世间上的行为。世间上一般的行为呢，我今天帮助了你，那么就为了什么？就为了我有困难的时候呢，你能够帮助我。从这个角度，好像一种交换的，互相交换的一种，像这样一种这个发心去这个布施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一方面是下利的，一方面是这个果报是非常微劣的。虽然这个人讲的能当感大果报，但是呢，实际上和菩萨的这个布施相比呢，因为菩萨他自己通过布施呢可以获得佛果他所获得的是获得佛果，而一般的人像这样的这个认为自己布施之后得大果报呢，单单是只能感受到一个轮回的果报而已，根本没办法像菩萨一样呢如是呢就是获得这个极为广大的殊胜究竟的这个果报。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的为取而舍施呢，如这个山谷这个应和的，就像山谷一样就应该呵斥。现在的话为取而舍施呢，就为了以后能够广大的这个收取像这样的果报的缘故呢，自己舍施的话肯定就是完全不正确的自己的发心已经砸了毒了，自己的发心呢已经不正确了。所以说呢，平时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把这些像这样的一个颂词牢牢的记在心里的时候呢，一旦遇到布施的对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得上了用得上呢，就我们就不想，我们就想了，像这样的我如果我现在给他布施，我是为了这个以后得到一个得到一个这个世间的果报，或者能够得到这个财富等等，像这样的就不对。因为佛经当中讲到的布施得这个布施得财富，这个是直接他的这个艺术果了，你布施得财富，通过布施都得到广大的财富的。就是说呢，现在我们讲呢这个布施呢所得到的这个所获得的这个财富呢，如果没有菩提心摄持，没有空心智摄持的话，它就单单就成为一种这个世间轮回果报的像这样的一个善果的因。那么像这样的世间轮回的善果，前面我们讲第二品的时候已经分析过了，像这样的话，实际上你即使是在轮回当中获得一个善果呢，他的本性也是苦的他本性是苦的，没办法真的使你获得真实的安乐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讲的时候呢，轮回当中成熟的善报它是不圆满的，它是变化的 它是一种欺骗性的，它是一种变苦或者有辛苦的本性。所以说我们了解这些的时候呢，就不应该希求它的这个以后呢能够在这个财产方面呢或者大果报方面这方面就不应该希求。实际上呢，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什么，按照这个菩提心去摄持，也就是说我现在布施呢，我不考虑我自己的这个种种的这个果报，我就是为了这个众生，他很可怜，他需要我的财产，我给他了，我给他布施之后呢，那么我对他做的帮助了，他获得我的这个什么，获得我的布施的时候，当下就会升起一种欢喜心啊，升起一种满足心。然后呢，如果我正在布施的时候，我相续当中能一个好心，就愿我这个财产布施给你这个因呢，愿你以后进入菩提道，愿你以后呢能够得到我的度化。如果像这样的发心的话，那么你不求自己的果位，实际上是自然而然承办的啊，这个自然承办。菩萨他很是不考虑自己的智力的，他自己想这样这个为什么如何获得这个，如何获得像这样的艺术啊，如何获得别人的报恩呢，根本不考虑。但是呢，他通过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发心，摄持的布施，一旦成佛的时候呢，这他二力就全部圆满了。他虽然没有刻意去追求自己的智力，但是呢，一旦他这个像这样通过布施的功德圆满之后呢，他的智力是绝对圆满的。所有一切世间上的这个人的智力呢，超不过佛陀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智力的。就是我们要获得智力的话，从这个角度应该考虑的，不应该考虑现在我们通过布施呢，能够获得世间轮回的这个善果，这方面就是非常这个不应理的。因此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对这个大乘菩萨呢，绝对应该呵斥之处啊，这个应该呵斥之处。但对于一般的这个世间上的人呢，他们的根性没有成熟到这个进入佛门的这个程度，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给他们说布施的时候呢，你现在应该布施，为什么呢？因为通过布施呢，以后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善果，只能跟他们这样解释了。啊，只能跟他们解释，因为他们相续当中没有成熟的时候，给他们宣讲这个三轮体空啊，跟他们宣讲要成佛等等，他们接受不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对于这个初学者还没有入佛门的人来讲，应该给他讲广大宣讲布施的种种的这个善报。像今生的善报也好，或者就是来世的善报也好等等，广大的跟他们宣讲啊，等他们逐渐进入佛门之后呢，再给他宣讲，实际上这种善报呢也是不究竟不圆满的，应该通过发菩提心的方式摄持，为利益一切众生，像这样进行布施的才能够真正究竟二谛。所以说像这样一个次一个次进行的事情，否则的话，那么就是对一般的人来讲也没办法调化的。啊，这个地方所讲到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作为精进是当干大果吧，像这样的一种下列布施是不对的。然后比喻当中也是讲到了，有些世间上的人呢，他做这个布施或者做这个帮助别人的行为呢，他是为了从别人那里获得一些这个好处，或者获得一些这个相等的好处，或者获得一些更大的好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的发心不正确，发心不正确的话，当然在世间的一些这个智者看起来就应该呵斥之处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呢，这个比喻对应这个诵持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做了一个发了菩提心的菩萨来讲，以现在我们已经发了菩提心了，但是呢，我们在布施的时候还在单独于自己的这个果报吧。一般来讲的话，果报一般的世界上的果报有两种，它的相续当中的想要得到的果报有两种，哪两种果报呢？一方面是想要得到别人的报恩啊，这个角度来讲呢，我给你布施的啊，你应该记住啊，他肯定就应该记住我的恩德，以后呢就是合适的时候你应该报答我。像这样的一般的人的话，他有这样的一种执着。第二种执着是什么？第二种执着，我布施之后呢，后世这种艺术果的执着，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单子呢，很多人的相续当中呢，可以是具足的。所以这两种这个执着呢，在菩萨相续当中是没有的，但是一般的这个还没有入道的，或者相续当中杂有烦恼的，像这样的众生的话是有的。所以说了解这个之后呢，就平时应该断除啊，断除像这样两种单子，而升起这个纯正的意乐，纯净的意乐进行这个修行这个善法。那么这个方面是第二个，那么第下面讲这个第三个这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能够这个圆满一切行的这个理由，能够修持一切行的理由吧。在这样的科判当中呢，有些人就会这个问到吧，像这样的，既然一般的凡夫人相续当中还有种种这个烦恼啊，因为像这样在凡夫的时候呢，这个相续当中贪嗔痴的烦恼的，或者是一种比较粗猛现行的方式存在的，或者呢是一种这个比较隐蔽的形式进行存在的啊，比如说像这样根本没有听闻过佛法的人呢，他的相续当中贪嗔痴的烦恼就非常的粗猛啊，就很明显。但是呢，进入佛法守持戒律的啊，了解一点这个佛法的基础的时候呢，他可以通过佛法的加持压伏出大的烦恼，但是相续当中还有维系的这个烦恼没有现行，它的种子还在的。所以说像这样呢，既然在凡夫当中或者是用现行的方式，或者是通过一种这个隐蔽的方式，都存在这个烦恼。但是就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凡夫就没有办法修持这个非常清净的这个善法了呢？那像这样的话，就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如果从总的角度来讲的话，在凡夫位像菩萨那样纯净的善根呢，是没办法积累的啊，确实没办法积累。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除了在这个密乘当中，以前我们讲过，密乘当中的时候呢，他这个在凡夫位的时候也可以现见法性的，这样的是特殊情况。但是在显教位当中呢，肯定是以这个分别心在修持的。因此呢， 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推理的时候，是不是反复就没办法真实行使这个清净的三个人获得大福德啊、大果报呢？像这样是不是没有机会的呢？啊，实际上还是有的。如果你坚持修行的话，那么在像这样的这个在这个凡夫位的时候呢，粗大的这个烦恼不会现前。通过这个菩提心的摄持呢，像这样的菩提心的力量，那么可以圆满很多的资粮啊，可以清净啊这个非常粗猛的这个罪障。所以说，从这个凡夫位的时候呢，可以通过这个菩提心的力量，方便进行摄持之后，那么还可以获得这个非常比较纯净的善根。然后通过像这样的这个凡夫位的这个菩提心作为因，去如圣道。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获得这个非常清净的功德。那么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是从两个角度可以如此理解的。尤其是从后面一者呢，那么可以就是从凡夫位的这种菩提心作为心而成为这个圣者的这种这个资粮，这个角度是很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很重要呢？虽然就是在这个佛经当中，对那么一代再再赞叹这个地上菩萨的殊胜的这个功德很清净，但是我们应该了解地上菩萨的种种的清净的功德，那肯定是从凡夫位当中修来的。你不可能不经过这个凡夫位当中的这个发菩提心等等的积累之类的修持，一下子就到了圣者位，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在凡夫积累资粮，实际上也是成为这个地上菩萨的这个因缘，还是非常重要的。若昔所作恶有意成非有，彼具善业者无有不能办。那么这个颂词当中所讲的意思呢，若昔所作恶，也就是说在凡夫的时候呢，在以前的话做了很多很多这个恶业，很粗暴的这个恶业。那么像这样的恶业呢，虽然现在进入佛门的时候呢，它可以说粗大的部分已经断绝了。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佛前，或者在这个三世面前受五戒的时候，或者受像这样的这个十戒，或者受比丘戒的时候，像这样的已经承许断除粗大的恶业，杀生偷盗等等，现在非常粗暴的恶业呢，已经承许已经断除了。所以说一般的修行人相续当中获得的这个相续当中呢，不可能出现很粗大的罪障。但是呢，就因为以前在没遇到佛法之前呢，造了很多严重的罪障，通过像这样的这个罪障呢，他肯定会障到的。但是这个地方所讲的话，若昔所作恶有一成非有，通过这个入道，然后呢，尤其是进了这个菩萨城，发了殊胜的菩提心的时候呢，通过这个菩提心的力量，可以使这个有什么有呢？以前所做的这个恶业，这个存在的这个有呢，变成非有，使它薄弱，使它逐渐的消失。像这样的话，通过菩提心的力量加持之后呢，有一成非有。彼具善业者无有不能办，所以说呢，具足这个善业的菩萨呢，没有什么不能成办的。也就是说呢，相续当中如果有菩提心的话，那么就就是这个遣除恶业，从这个清净罪障，来自于这个圆满善法，从这些两个角度来讲的话，全部都可以成办。既然能够有菩提心的清净罪障圆满质量的话，那么可能说比较清净的这个善法还是可以积累的，尤其通过像这样做基础到这个清净地上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可以清净更殊胜的三轮体空的，像这样的这个种种的质量可以承办。所以说这个颂词呢，主要是从我们可以从颂词当中很明显看到了，一个是从这个净除恶业，一个方面是从这个圆满善业，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进行宣讲的。那佛陀也是讲过了，一切佛法呢，那么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清其意，像这样的这个三个方面呢，可以圆满的记住。我们可以说呢，这个像这样的三个方面呢，可以包括了所有一切佛教的内容。这个地方也是所讲的，这个也是这样的。一方面我们通过进入佛教呢，发了菩提心之后呢，肯定不会再去造这个恶业的啊，伤害众生的恶业都不会造的。而且呢，通过像这样的菩提心呢，可以清净相续当中的以前所造的种种恶业。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诸恶莫作方面两个角度都可以解释，一个方面断现在的恶，一个是断以前的这个恶的种子习气，从他方面呢都可以断除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诸恶莫作。然后呢是众善奉行，那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通过这个菩提心，它就是最殊胜的一个善法的，其他的所有的善法都没办法和菩提心相比。我们说世间上的一些好心人，他们做了一些布施啊，做了一些慈善的事业，是不是善法呢？是善法。那么小乘的声闻缘觉的像这样的一种善法，是不是善法呢？肯定也是善法。但是像这样的世间善法和声闻缘觉的善法和菩提心的善法来比的话，根本没办法相比的啊！可以说他们这个差别是天渊之别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如果真正要修持善法的，具足善业的话，那么就是菩提心，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这个行持的。还有呢，就是自尽其意呢。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世间上的人呢，他也有自尽其意的方法，比如世间的一些所谓的正人君子啊，正人君子呢，他们平时的话，在这个独处的时候也好，或者和其他人交往的时候的话，他都是很注意啊，自己的心应该要正啊，自己的心呢不应该起恶业等等。像这样的话，调伏自己的心的方法，在世间道也是有的。那么这个声闻缘觉道有没有呢？肯定有。声闻缘觉道的话，小乘道当中呢，他也是很着重修止观， 啊，求止观的话，可以说这个通过寂止呢，可以说这个啊自己粗大的分别可以这个熄灭。然后修圣观人我空性呢，那么可以从根本上呢可以处理轮回。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声闻缘觉它从这个自净其一方面也是有，但是呢究竟的自净其一的话，那么肯定是修止菩提心。如果相信当中这个菩提心一产生之后呢，那么它的这个所缘是非常广大的，愿一切众生呢离开一切暂时和究竟的这种这个过患，获得圆满的佛果。像这样的这个心这么清净，那么任何一个像这样的这个世间和声闻缘觉呢，绝对没办法升起的。所以说在世俗菩提心位的时候，他这个心就很清净了，何况说在地上菩萨的时候，他已经升起了圣意菩提心，到佛位的时候圆满的圣意菩提心，像这样的时候呢，他的心是更清净。所以说从这些方面一个一个分析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如果圆满修习了他的这个因的话，那么最后的话，他的这个纯洁的这个白法的善根呢，逐渐都会这个圆满啊，没有什么不能圆满的。所以说这个地方，他这个这个地方科判也是讲到了这个能够修一切行的理由。就是通过像这样的菩提心，他就能够修持一切心，就能够圆满一切心。所以说呢，这个菩提心它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既然了解了像这样无量无边的菩提心的功德，那么肯定我们是需要这个想啊，这个必须要这个发起来的，必须要发。一个有心的人，一个想要迅速获得这个究竟这个二谛的人的话，必定要发起这个菩提心。所以说不应该这个单独于世间的这个世界的名闻利养、世间八法等等，也不应该单独于自我解脱的声闻道。所以说应该舍弃这两种前面的歧途，而安住在菩提心状态当中呢，是非常这个善妙的。那么在比喻当中也是讲到了，在这个我们知道恒河的水呢，它是一方面很宽啊，它这个河面很宽，而且它很深的。所以像这样的这个既宽且深的，像这样的恒河水，你放一点盐在里面的话，根本不可能使它这个恒河水变成咸味。这个方面是它的比喻。那么通过这个比喻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也就是说菩提心的力量是既广且宽的。像这样的菩提心的它的这个所缘呢，它的深度啊，多方面都是一般的人绝对没办法揣测的。因为我们可以说这个从宽的角度来讲的话，从广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六度所有一切善法。然后比如这个甚深的角度来讲的话，空性的角度一般人就没办法揣测的。所以像这样的菩提心呢，我们可以说是有的时候讲的话是一种这个好像是一种这个心啊心的状态是，但实际上呢，真正的菩提心呢是福慧二聚。福慧二聚呢就是它的本体啊，就是菩提心的话，一方面是福德，一方面是智慧，这两种具足的才是菩提心啊，才是菩提心。所以说为什么这样讲呢？发心威力他求正等菩提，这句话当中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非常非常的清楚。也就是像这样的福德方面呢，从大悲心可以圆满啊，通过升起大悲心呢可以获得非常深广的福德。那么求菩提求佛果的话，你没有一个殊胜的智慧绝对不可能的，你不清楚这个不清净烦恼状，你不消除三等的执着，你不可能获得菩提果。所以说在菩提心当中呢，实际上就是福德和智慧的两种圆满啊，两种圆满。所以说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呢，肯定是要具足像这样的，一方面是福德质量，一方面智慧质量。所以像这样的菩提心体系呢，一般的人绝对没办法了解啊，又宽又深。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这个菩提心的状态当中呢，以前所生的很多很多恶业看起来是非常出众的啊，看起来是非常深重的，但是呢，如果真正相续当中产生菩提心，在产生菩提心那一刹那的话，无量无边的出众罪业就来刹那就已经完全消灭了，完全消灭了。所以说就怕我们相片当中产生不起的这个比较真实的比较无畏的菩提心了。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个道理，愿意去升起，通过一切道理一切方法已经产生之后呢，那么对以前所造的罪业呢是不需要去这个顾虑的，绝对通过菩提的力量呢，那么就是对一些这个这个像这样的不是很出众的当即就消灭，比如对一些这个比较出众的罪业呢，像这样也能够压服，让他使他呢像这样的个罪业呢不增长，使他呢不结果。所以说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可以集中一切精力呢再进行对峙，再进行积累很多善法。所以说呢菩提心产生了之后呢，可以说真是一个勇士一样，根本没有任何的畏惧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有的菩提心相续当产生的时候呢，那么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点点小小的罪业呢，绝对不会这个不会去畏惧的啊，不会去畏惧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应该这个努力的相续当中升起菩提心呢，它就可以圆满一切所有的善法，一切修行呢都可以如此的圆满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吧。那么下面讲的这个第四个科判的内容，第四个科判的内容呢，也就是说菩萨他不希求自我的寂灭安乐的理由。我们可以知道菩萨和佛陀呢有一个特点啊，一个特法啊，就是他从他们自己的本身的功德来讲呢，已经超越了轮回了，他已经超越了出离了轮回了。但是呢他们在出离轮回的时候呢，他又没有恒时安住在寂灭的涅槃的状态当中，他恒时的化现无数的身体度化众生啊，这就是菩萨和佛的特法。佛的特和这个特这个菩萨和佛的特法，前面我们分析过，世间的人呢，这绝对不可能出离轮回的。 是像这样的这个小乘的这个声闻缘觉的圣者，他不可能入轮回啊，去度化众生的。这两者是两个边啊，堕入了这个或者是有的边或者无的边。菩萨呢和佛陀呢，他就是不会堕入这两个边的。一方面他从啊这个轮回当中出离，一方面他又入轮回。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菩萨和这个佛陀特法。那么他既然有这样的特法，他们的这个原因何在呢？啊，为什么会做到这一点呢？啊，有些人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佛陀和这个菩萨呢，他们能够到三有当中度化众生，一点都不畏惧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提问呢，我们可以说回答的时候呢，大事心意者，此间亦无损，故彼四三有涅槃无差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的缘故呢，那么他们就能够恒时在轮回当中呢，啊，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就能够如是的。我们现在能够受到诸佛菩萨的调化，它的原因也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们呢，啊，就恒时显现这个化身在三有当中度化我们，所以现在我们才能有机会听闻佛法，修持正道，如是的话发起菩提心，修持菩萨行的。那么这个地方讲大事心意呢，主要是讲菩萨啊，因为这个佛果呢，佛果的话，如果菩萨行已经圆满之后呢，佛果肯定会自然成本了。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就单单讲菩萨行。这地方讲了大事心意的话，就是讲菩萨。菩萨为什么叫做大事心意呢？一方面他的发心的很勇猛的，他不顾一切自己，不顾一切所有轮回的痛苦啊，像这样的这个时间的久远啊等等，这一切的都不考虑，所以他的发心呢尤其勇猛。所以说在这个这个菩萨他的这个慈事当中呢，啊，是这个菩萨的慈事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勇猛啊，他非常非常勇猛，他的心意很勇猛，他的行为也很勇猛，他发心很勇猛。前面讲过，他能够为了度化一个众生，他可以在无量劫当中呢不断的转生，不断的转生，像这样只要把这个做一个众生度化为止，他对一个众生呢是如此的，那么对所有的众生呢，他也是发了这样的愿的。所以说他的心特别勇猛，他的行为也是很勇猛的啊，比如说布施啊，必须要布施自己的头啊，布施需要布施自己的一切财产的一些妻子儿女啊，他根本不顾虑。像这样的话，全部都能够这个实行。持戒的时候也是这个无数劫当中的守持清净的戒律，或者是修忍辱的时候，不管众生对他如何去损害，他都没有一点点的这个嗔恨心，而且呢，恒是对这个做损害的人呢升起大悲心。而精进呢也是同样的，然后呢这个禅定智慧这一切行为呢都是非常勇猛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事啊，从他的这个因，他的这个发心和他的行为很殊胜的缘故呢，因此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具足大事意啊，具足个大事力的，他的这个事力是非常广大的。因此说具足如是大事心意者呢，此言亦无损。他住在这个轮回的时候，住在这个世间，那么此间呢，就是住在此世间上，在这个轮回当中，在这个世间当中呢，就常住，那么他也没有一点点的损害的，对他来讲呢，没有一点损害的，故彼四三有涅槃无差别。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菩萨呢，他观察这个三有轮回和涅槃之间的话，没有任何差别，并不是像一般的凡夫人或者初学到这个心意不稳固的不勇猛的这个凡夫菩萨呢，他就认为呢，涅槃呢是应该这个舍弃的，然后呢不是涅槃应该舍弃，轮回是应该舍弃的，涅槃他是应该取的，应该这个获证的。所以说呢，一般的人呢，一般的这个菩萨呢，他有这样的一种分别的缘故呢，他就特别害怕轮回，特别害怕接触众生。所以说一旦这个众生就对他做一些邪行的时候，他就是忍受不了，他马上就升起个厌离心，想到这个这个深山当中啊，或者马上生净土等等，有这样的一种现象。所以说他对这个涅槃有非常非常这个希望的。但菩萨呢，真正发起了殊胜菩提心的菩萨来讲，对他来讲的话，他对这个三由对涅槃的话，他是没有任何差别。他不会做有这个一个好一个不好的想法，一个舍弃应该有取的想法，绝对不会有。他们可以说我们分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也还应该进一步分析他这个原因是哪里呢？这个地方虽然讲了大事心意者，但是为什么呢？他能够获得这样的大事力呢？我们可以说呢，他是通过这个了解如梦如幻的道理而生起来的。为什么是了解如梦如幻的道理就能够把这个三有和涅槃看成无有差别的呢？啊，可以说呢，菩萨他通过殊胜的智慧进行观察，像这样的三有轮回。到底是从什么样产生的，他有没有一个实有的自信啊，他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轮回呢啊，没有一个自信的，他是通过众生的这个相续当中无明烦恼所积的业而形成的。既然有这样的一种的各种各样的因缘产生，他肯定有生诸灭，有生诸灭，他这个有为法的话绝对没有一个实有自信，他就是缘起所生的法了，全部都是空性的。他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他就了解，现在所谓的轮回正在显现的同时，它就是涅槃的，它的本性就是这涅槃。涅槃所谓的涅槃的话，那么离开了轮回也没办法安立的。为什么没办法安立呢？我们说这个轮回和涅槃呢，要安立涅槃的话，那么就是涅槃就是寂灭，寂灭什么呢？那寂灭轮回当中的种种的痛苦啊，种种的这个生痛苦的因。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有了轮回。首先有了个轮回了，有轮回当中的时候呢，有众生种种的这个痛苦，种种的这个烦恼。 那么我们可以说没有这样的这个痛苦烦恼的就是涅槃。所以说呢，如果没有这个轮回的本身这个七的话，它这个涅槃也没办法安立。也就是说轮回涅槃这两者是互相关带而成立的。那菩萨呢对这两者的话，就是这个互相关带的道理是非常清楚的啊，非常非常清楚。既然有这样的这个涅槃存在，就说明这个轮回就绝对不实有啊，绝对就是不实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了解一切无实有的时候呢，他就对一切这个三有当中的这个一切可怕的这种这个众生啊，可怕的这种事啊，这个事物啊，恶趣的痛苦啊等等，这一切的话，他就全部知道这个就是无实有的，都是梦幻的。既然是梦幻无实有的，他有什么恐惧的呢？他绝对没说恐什么恐怖的。所以说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做梦的时候呢，梦中的时候显现种种噩梦，当时很恐怖，当时一醒来的时候，哎，昨天晚上这个就是一个梦而已，没什么恐怖的。菩萨已经觉醒了，他已经从这个噩梦当中觉醒了，他没有这个实质了。所以说我们现在还在梦中正在做梦，认为这个一个实有的趋势，但是菩萨他一醒觉醒之后呢，哦，他就知道这一切都是这个梦幻一样了。既然梦幻一样的，为什么好怕的呢？我即使是投身到三有当中呢，那么我也不会对我有什么损害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呢，通过像这样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对这个如梦如幻方面的这个了解的话，他也对这个轮回根本没有惧怕。涅槃呢也同样的，涅槃也是一个像梦幻一样的。比如说在这个梦中的话，梦中我被这个怨敌追杀的时候，然后呢就怨敌走了，最后我获得了自在了，然后呢就是我或者把怨敌消灭了，或者这个怨敌被这个什么其他人赶走了，那个时候在梦中的时候好像觉得一种这个获得解脱的感觉。那实际上这个梦中的这种束缚，梦中的这个解脱呢，全部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个不存在。一醒来的时候，昨天晚上的这个束缚，昨天晚上的这个解脱都不啊，实际上都是一个相等的，都不存在。所以菩萨他了解，深深了解这一点。现在我们所谓的轮回，还有呢以后所获得的涅槃，这两者之间呢，实际上都是关带假立的啊。实际上从真正的本性来讲，没一个实有的差别。因此说呢，通过如此深广的殊胜的智慧进行抉择之后呢，故彼是三有涅槃无差别。啊，确确实实呢，就是从这个方面案例了。不仅仅是在这个论当中，我们可以说从中论当中也是提到了这个世俗和这个涅槃、世俗和圣意这两者的毫无差别的这种道理，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无数的经论当中都是如此抉择的。那么为什么要如此抉择呢？就是这个佛菩萨呢有一个殊胜的秘在里面，有一个什么殊胜的秘呢？针对初学者的菩萨来讲，非常恐怖轮回，他所以说不敢发愿。啊，这个重新入轮回度化众生，所以说佛菩萨就说一切轮回都是如梦如幻的，都是虚幻的。哦，从这个方面一讲了之后呢，哦，这个初学者的菩萨他的勇气就产生了，勇气产生之后呢，他就愿意发愿，愿意发愿。首先，如果有了个发愿这个因的时候呢，他所积累的资粮呢，他就不会完单单是成熟在涅槃方面了。所以说呢，他就是他发愿呢，我有朝一日成佛之后呢，我就要回来度众生。所以通过这个愿行引发了所积累的菩萨行呢，全部都成为自己这个什么就不住二边的，不住能力二边的，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质量、殊胜的因，因此呢，佛菩萨呢在这个经典当中宣讲很多很多这个殊胜的窍诀，就是这样。全真波波那么切也是这样讲到的啊，教戒这个初学者的时候呢，或者教戒这个说法的法师的时候，他就这样教戒的。对于像这样的刚苏醒大乘这个大乘种性的菩萨来讲，不能够就是这个什么呢，反复跟他们强调轮回的痛苦。不能够刚开始的时候绝对要这个讲是要讲，但是要少讲。为什么要少讲呢？就怕这一般的初学者呢，像这样的刚苏醒这个种性的菩萨呢，一听到轮回这么痛苦这么恐怖，他就绝对不想发愿就度化众生。所以说呢，全真波波就是说呢，对于这个初苏醒种性的菩萨来讲，初学佛的这个像这样大乘菩萨来讲，多讲一切如梦如幻啊，多讲这个菩提心的功德啊，多讲度化众生的功德哦，这样一讲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呢，实际上我应该发菩提心，应该到轮回当中度化众生等等。像这样呢，刚开始发起一个殊胜的因，最后的话，他的果肯定是善妙的。所以说，有这样的很多殊胜的必要的话，那么应该对这个轮回当中如梦如幻这个道理呢，做这个甚深的抉择啊，应该做甚深的抉择。有了做甚深抉择之后呢，就可以发起很勇猛的心，发起很勇猛的心，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肯定有很大的帮助的。我们说发很勇猛的心，好像是入轮回度众生，好像对自己没什么帮助。发起这么勇猛的心的时候，你的发心越勇猛，你的成佛的时间就越迅速。我们说三种菩萨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为什么牧人的发心他就是很快就可以成佛？他的发心最勇猛啊，最勇猛的时候反而他是最先成佛。他发心的时候如果最后成佛，但实际上成佛的速度他是跑得最前面，他最快成佛的。所以说，像这一般的人来讲的话，我成佛之后再度化众生，实际上他成佛的时间是最慢的。这个就是一般的，就是规律的，就是这样的，因果的规律就是如此的。所以我们宣讲这一些如梦如幻发起，如果很勇猛的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在这一刹那当中就圆满了无数的质量了。通过像这样的发心，像这样的发心这个摄持之后呢，做小小一个善根呢，它都成为就迅速成佛的质量。就是像这样的话，对自己来讲有非常大的必要性。为什么这样讲呢？虽然对菩萨来讲呢，他肯定是不希求自利的，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如果不把这个自利方面说的比较好一点，比如说的比较圆满一点的话，在一般的刚开始这个接触佛法的人呢，他就觉得呢，我应该获得我自利方面应该有一点点，否则的话好像就是有点心不甘似的。但是如果我们讲的二利都可能圆满成办的话，就很愿意去入。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差别，菩萨呢，他了解他这个通过像这样的如梦如幻的观点，做了仔细观察之后呢，他就是这个这个具足大的心意啊，像这样的大的这个勇猛力，所以说呢，住在世间上啊，也是没有任何的损害的，完全没有任何损害。所以说呢，故彼十三有涅槃不差别呢，一方面是从这个因为的时候我们要如是抉择，然后一旦到了这果位的时候呢，从一地到十地之间来这个成佛的时候，在果位的时候呢，它就有限量的。他可以说就亲自的，不是发愿，他亲自的就是这个在这个地狱当中啊，在恶鬼道当中啊，旁生道当中啊，他一切所有众生面前的显现无数的化身度化众生，这个时候就是真实通过发愿力成熟了，他的质量圆满了，他就可以如实去实行。那么针对一般来讲的话，现在只能发愿积累质量，从这个角度的，否则的话，以前法王之一宝也讲过，那么对于一般的凡夫初学者来讲，说我下一次发愿到地狱当中去度化众生呢，是绝对不行的啊，法王是遮止的。没这个能力啊，就是因为没这个能力。地上的菩萨他有这个能力，他征服了空性，他征服空性了之后呢，那么就征服空性之后呢，也就是说他身上给他身上涂这个檀香水，或者用斧头砍他的身体呢，他征服空性的缘故，这二者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差别。所以说地狱的火和花园里面的喧哗对菩萨来讲没有任何差别，他们有这样的征服空性的智慧，有大悲心的缘故呢，他可以去地狱当中度化众生，他就可以亲自去度化众生。一般的凡夫人的话肯定有这个很多种分别，所以说我们现在说我们这个我就马上要度化发愿到地狱当中度化众生的话，法王说这个是不允许的。首先的话发愿，然后呢积累资粮，就说一旦这个获得如此能力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再自在实行，就是对自他都有好处。否则的话，你这样发愿的话，对自他的话意义都不大的啊，都是不大的。所以这方面的这个差别也应该了解清楚。哦，这个方面，这个是这个第四个四个方面嘛。哦，这个还有一个比喻呢，就是这样讲的。还有一个比喻呢，就是一个母亲一个独子。那么母亲一个独子呢，我们像这样的，如果他的独子生病的时候，产生这个严重疾病的时候呢，他是非常的这个担忧的啊。对他这个对他的儿子呢，像这样的这个独子的话，日夜像这样的个监护，他没有一点的这个困顿之心，没有一点的这个后悔之心。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相续当中呢，对这个儿子呢非常非常的喜欢，他有一种这个非常这个深厚的这种悲心。悲悯之心是产生的，那么有了这样悲心做支持的话，做后盾的话，他就是很长时间去照顾他的儿子的话，都没有一点的疲厌啊，没一点的畏惧啊。这个方面比喻就比喻菩萨的相续当中就有这么殊胜的菩提心的缘故，有很殊胜的悲心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他能够就发这个殊胜的愿望，他就是发殊胜的愿呢，就是这个常住轮回度化众生啊。就从这个角度两个比喻的比喻的意义对照的时候呢，主要显示啊，如果有这个真正的相续当中有真正的大悲心的话，那么肯定会发这样的愿望的。哦，这个是第四个方面。第五个科判呢，那么讲到了这个什么呢，那么讲能够成就殊胜身的理由。那么这个地方殊胜身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殊胜身就是指佛陀的身体啊，就是指这个殊胜的这个佛陀的身体啊。这个方面从究竟的角度来讲，那宋词当中还有解释这个从这个世间的这个菩萨显现成这个世间的这个尊主这个角度来度化众生的也可以，但最主要的讲的时候呢，那么因为通过修持菩萨行，它最圆满的果位是佛果，那么佛果呢可以所有的身体当中最殊胜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能够成就殊胜身，那么通过修持菩萨行呢就可以如实的成就。像这样讲的时候，若随一切时重新自在生，何因彼不成一切世间主？那么这个颂是针对一些人的提问呢，他就为什么登地菩萨或者圣意菩提心的菩萨呢，他可以一切事业自在呢？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颂是这样回答他的这个提问的。若谁呢，就是这个谁呢，就是个代词，主要是指菩萨。像这样的个菩萨呢，不管是任何一个菩萨，他如果能够已经获得了这个殊胜菩提心的时候，或者殊胜圣意菩提心的，也就是说登获得了初地以上果位的时候呢，他在一切时当中呢，他可以这个自在的这个积累资粮，所以说呢，他的心自在的缘故呢，那么这个十种自在次第啊，可以说这可以产生的，因为他的心自在，而且从心自在当中获得了种种自在的功德的缘故呢，何因彼不成一些世间主？有什么道理？什么原因啊？说这个菩萨呢，不能够成就一些世间主的，像这样的殊胜果位呢，是肯定可以成就的，绝对能够成就的。所以说这个地方科判就讲到了成就殊胜身的这个他的原因就是这个。 因为他是在这个什么，在这个殷帝的时候，在这个资粮道、嘉兴道这两位凡夫位的时候呢，他已经发了这个非常勇猛的菩提心，他已经这个积累了这个无量无边的殊胜的福德和智慧两种资粮。所以说他登帝的时候呢，他一方面他入定的位的时候，现见法界的自信，一切法界都是完全都是和可以说众生啊、佛陀啊、自己啊，都是无二无别的。像这样的一切这个殊胜的法性呢，是现见的啊，并不是说推测，它是现量见到。然后出定位的时候呢，他因为这个入定位的功用的缘故呢，出定位现量见到一切诸法如梦如幻。所以说如梦如幻当中呢，它可以行持一切所有的资粮啊，即对一般的这个凡夫声闻不没办法圆满的资粮呢，这个时候可以抉择。所以说通过像这样的不断的串习，不断串习之后，他相信当中的功德越来越殊胜，越来越深厚。所以说他的心自在的缘故呢，始终住在次第而产生的。所以说像这样这个十种自在呢，在这个佛经当中啊，在这个地方也是讲到了吧。本来应该这个做广大的抉择，但是因为像这样的，如果再做广大抉择的话，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间肯定是不允许的啊，这个时间不够的。还有就是说这个十种自在从六度当中呢，那就是哪一度哪一度进行对应呢，这个方面实际上都应该宣讲的。但今天的话就是这样啊，了解的话大概从这个大概的角度了解，就是说菩萨他因为修持了什么呢，修持了这个圆满的因啊，修持了圆满的这个殊胜功德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他就从这个一地到十地之间不断的圆满功德，不断的圆满功德，所以说最后呢就成就了这个一切世间的这个主尊的佛陀果位，肯定会成就的。所以说我们说是一切的菩萨行的这果位呢，从一地到十地之间都是安立的，从一地到十地，十地一过就成了佛地的。那么所以说既然他从一地到十地之间不断的圆满，不断的超胜的话，那么在十地一圆满一结束的时候呢，他绝对会现前这个诸尊的佛陀果位，那个时候就绝对会是个现前的。所以说这方面呢，从这一方面一个一个因推至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了解绝对能够成就这个世间的主尊的果位。虽然在这个法界的自信当中呢，像这样的实力的差别啊等等的，都是完全都是不存在的。那实际上这个圣意境当中没有这个实力的差别。实际上差别呢，主要是观待菩萨出定位的时候呢，他有四种不同的修法。比如出定位的时候，他着重修布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安立成这个布施度啊，或者是像这样的话，第一布施度啊，第二第持业度啊，他是从这个出定位不断增胜，从这个角度这个质量进行安立的。否则从入定位来讲的话，他们都是没有什么差别。安住的法性这个角度来讲，现见的法性呢都是相同的。但是从这个入定位，从出定位的时候所修持的不同的这个十度的功德，如是进行这个安立，他们哦这个是一地，这个是二地等等，像这样进行安立的。但是呢，在名言当中呢，需要这样的安立，必定他们出定位的时候功德有增上的。有他所断的烦恼，有这个像这样的有殊胜和不殊胜的差别，所以像这样的话有就是这个真上的这个案例。因此的核心比不成一些世间主的，那么绝对就可以如是进行安立的啊，像这样的话安立成世间主，完成佛陀的这个果位，那么就成就这个最殊胜身。那么这个地方也是这个提到了什么呢，也是提到了这个还有这个什么菩萨呢，为了度化一些这个特殊的众生呢，他会显现成这个世间主尊的形象啊。这个地方世间主的，那么如果从第二种解释的方法呢，就不解释成佛陀了，那么就菩萨呢会显现成这个君主的形象啊，第四天王的形象，梵天的形象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在这个各个的世间当中呢，都是一种主尊。那么主尊他有一定的威望啊，主尊有点威望，所以说这个主尊都是国王等于下命令的时候呢，下面的人就不得不听从。如果菩萨所显现的国王呢，他下命令的断除恶业、修持善法等等，像这样的时候呢，其他的臣民呢自然而然就屈辱的。清楚，像这样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菩萨为了度化一些这个比较特殊的根性的众生呢，他也会现前这个世间的君主的形象度化众生的。有这样的，所以说在比喻当中讲到这个如意宝的比喻和这个如意树的比喻，我们可以知道如意宝和如意树呢，他们都是没有分别念的，没有这种情作，只要是众生具足这样的这个祈祷的愿望啊，具足一定的福德，像这样的话就祈祷的时候呢，他就自然而然从这个如意宝当中呢，如是的话就可以显现如意宝的能力呢，就可以显现很广大的财富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可以显现的。那么这个地方主要是从无情的角度啊，从无情的角度进行安立的。那么菩萨呢，可以说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它是一种勤作的方式啊，通过勤作的方式呢进行修持的。但是呢，通过这个在三清净地的时候啊，八九十三清净地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如定和出定位的时候，无分别智慧都是获得自在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不需要勤作啊，没有相，没有一些相执，没有一些相状，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就是极为自在啊，极为自在的可以度化众生。虽然没有勤作的分别，但是呢也可以自在的承担一切事业啊，所有一切事业呢，度化众生的事业呢，那个时候呢都可以承担的。尤其是在实地的时候呢啊，可以说是在这个很多经论当中讲，在实地的时候呢，实地菩萨他可以显示佛的事业，就他能够这个他能够显现佛的身相。那么这个十地菩萨一下了，九地菩萨一看这个十地菩萨所显现的佛的身像的时候，他分不清楚， 这个是真正的是佛陀吗？还是十地菩萨所显现的佛陀呢？他的智慧是分不清楚的。佛陀能够知道，十地菩萨他本身呢，复现之间可以知道。九地以下的菩萨一看十地菩萨所显现的这个事业，比如说呢，从兜率天下降入胎，然后呢就是这个住胎位、出胎位，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学习这个功名啊，或者出家苦行啊、成道啊等等，这一切十二相呢，就是十地菩萨完全可以显示，他事业自在的。但是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九地菩萨以下的根本没办法分别的。啊，佛陀可以可以了解了。这方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相应当中的功德已经自在的缘故，所以他的事业和佛陀的事业的极为相似的，非常相似的。这一切呢，完全都是通过这个心自在而产生的。所以说，既然有这样的这个不断增长的功德，有什么根据不成为一些世间主呢？就决定一个成就的，都是无情而成办的。哦，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能够究竟圆满菩萨心的理由，然后呢，它的规则吧。下面讲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大科判当中呢有第三个科判吧。我们说这个它这个这品呢分了四个大科判嘛。第四个大科判前面的两个大科判呢，那么已经讲完了一个是所得佛果的殊胜，然后呢就是这个这个它的因呢，所持菩提心这两个角度已经讲完了吧。今天现在呢开始讲第三个方面呢，第三个方面成立辩智的理由，为什么以什么理由成立是辩智呢？从这个角度进行抉择的。世间主义现见世间义现见从圣除罪圣，故不思议力因之一定由。那么就是有人提问的话，那么为什么从什么原因可以说菩萨心究竟之后呢可以成为佛果呢？有这样的一种提问呢，我们讲到了世间义现见。首先从世间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在世间上我们也可以限量见到从圣除罪圣，也就是说从殊胜的因可以产生最殊胜的果。这个方面它这个因殊胜，它的果就殊胜，它的因裂它的果就裂啊，这个是肯定的，这个这是绝对的一个什么决定的一个这个像这样世间的一种规律啊，世间的一个规律。这个方面是这个这个比较直接的一种解释方法啊，比较符合于这个论文的一种解释方法。还有一种解释方法呢，在世间上的话也有很多殊胜的人当中更殊胜的啊，比如说我们说世间上的人呢很殊胜的这些这个当官的啊，这些像这样，但是呢最殊胜的是什么？国王啊，总统，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这个最殊胜的。而且呢还有呢就是在什么呢，在这个欲界来讲有很多殊胜的，但是最殊胜是什么呢？欲界来讲的话最殊胜的话就是这个第六天王，像这样的话最殊胜的。所以等等像这样的话一个一个抉择的时候，在每一个殊胜当中都有他最殊胜的。那么就如何进行对比呢？也就是说菩萨呢啊，可以说在这个所有的修行者当中呢，那么可以说菩萨是最殊胜的。那么菩萨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最殊胜的，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十一地的菩萨，也就是佛地，可以从他的因方面安立成菩萨，但实际上从果方面呢安立成佛果。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从圣出出生，或者就是讲的时候呢，因为菩萨他已经圆满了殊胜的因的缘故呢，他这个殊胜的因一圆满的时候，他殊胜的果绝对会承办的啊，肯定会承办。那么这个殊胜的因是什么呢？殊胜的因就是发菩提心，圆满广大的菩萨心，修持圆满的六度，也修持圆满的六度的缘故，通过圆满的六度，它直接所成熟的果就是佛果。除了这个之外呢，没有其他所成熟的地方了。所以说，从它的这个殊胜的因呢，我们可以推知呢，所成熟的果呢，也是这个最为殊胜的。因此说呢，这个地方讲故不思议力啊，因之一定由。那么所以说呢，通过不可思议的这个力量所产生的这个最殊胜的果呢，是绝对会产生的，绝对会存在的。因此说呢，像这样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抉择的时候呢，应该了解呢，现在应该好好的这个这个积累善法，好好的修持菩萨行。从这个殊胜的菩萨行当中呢，绝对会我们这个果呢是肯定会具足的啊。这个地方抉择的果呢也有一定必要的。为什么要抉择这个？为什么要成立辩智的修持菩萨行的这个最究竟的是果啊？佛果是这个果是佛果呢？因为在这个凡夫位来讲的话，他应该对他的这个所现见的这个果呢，应该产生一个信解啊，产生一个定解。像这样的话，了解了他，我们现在我们修习了这么长时间，他有一个很殊胜的果，所以说我们愿意去奋发。否则的话，如果我们修了半天没有什么所得到的话，那么这个方面就没有什么兴趣了啊，没有什么。所以说，对这个觉得佛果方面呢，也需要做这个广大的抉择啊，在菩萨菩萨城当中也是做了广大的抉择，在密城当中也是做广大的抉择啊。有的时候呢，道友就问了，在密城当中做把这个果抉择的很详细、很圆满，到底有什么必要呢？现在我们就是修也修不到这个层次，到底要这个抉择？实际上呢，就抉择的果呢，实际上在因地的时候抉择的果还是有很大的必要的，就像这个地方一样的。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说从抉择果方面呢，我们可以对照我们的相续的这个功德是不是已经达到像这样的层次了。还有呢，就是对这个佛果，对这个所得的果呢产生信心呢，自己愿意去修行啊，从很多方面进行这个抉择的。那么这比丘当中也是讲到了这个比丘吧，一个比丘呢，那么他想要去看望他的这个上师啊，看望上师。另外一个比丘，那么在路上的时候，在这个施主家啊，在施主家的时候，这个施主对这个比丘呢产生了很大的信心，产生很大的信心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把家里唯一一瓶酥油啊，就是供养那个比丘啊，涂他的脚啊，涂他的脚啊，从这个油呢就是这个把这个酥油涂他的脚，然后呢。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国王了解比丘，知道比丘来的时候呢，他就有引起那个比丘啊，想供养他。比丘他的意思，因为他比丘一般来讲的话都资助少欲的，所以说呢，他就这个，如果他就他就说了，如果要供养的话，就把就这个供养这个，那用100瓶油呢，100瓶香油呢，就是这个就送给这个施主，送给贫穷施主。那么国王当然就照办了。通过像这样的话，就是比喻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一方面讲的话，这个施主呢，通过这个什么，通过这个通过这个像这样这个供养殊胜比丘的因，他马上获得了这种什么，马上获得100瓶香油的这种果。这方面是什么呢？圣因出圣果，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他自己呢，就是非常虔诚的这个非常虔诚的这个发心供养的殊胜的对境。这个方面是一种殊胜的因，那么从这个殊胜的因呢，那么因果力不虚的缘故呢，他就可以得到殊胜的果，所以说呢，他现世第二天的话马上显现这个果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我们说世间一现见，重生出最胜，从这个地方呢，从这个角度呢，可以对应对应这个宋词。那么还要从这个对应这个比喻对应宋词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贫穷的人和国王他所供养的对境是比丘，那么可以说这个比丘呢是他们当中的殊胜者。然后呢，比丘呢，他要去看望他的上师，他肯定见他上师的时候呢，他需要恭敬的顶礼啊，恭敬的供养的。所以说呢，比丘他上面还有个比较殊胜的，那么他这个上师，他上面还有一些比较殊胜的，像这样的话，功德是层层渐进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既然如此的，比如说从小乘来讲，他如果他的这个上师是一个一果的话，那么还需要对二果的、三果的、四果的，像这样的这个圣者进行恭敬的。那么如果是个罗汉的话，他需要对佛陀恭敬的。所以像这样从这个角度来，从圣出最圣啊，从这个角度也可以比喻啊，比喻和意义对照的时候，一方面从圣因出圣果这个角度可以比喻的，一个方面从圣出最圣这个方面，从这个角度前面我们分析的，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对应的。所以说呢，从这些理论意义对应的时候，通过修持菩萨行的圣因呢，绝对最后可以成就这个一个一切智智的佛国啊，故不思议力啊，因此一定有。